伴奏哈，你知道叫我想起谁啊？又是老人才认识的人哈。我在大学的时候，最流行的一个歌手 John Bayer， 我觉得他很像 John Bayer， 连声音长相都很像，当然比他年轻40岁哈，大概差不多。那刚才在唱那个为我造新杰心的时候，那个伴奏啊也很像 John Bayer 的那个民歌的大会，一下一停，哇，那个停得好棒，然后再唱下去，你们等一下再听他们唱一次就知道，配合得非常的好哈。不过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们发挥，非常请原谅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想38节我也读一下，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在这两天讲到的都是十字架的道理。我自己认为，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一个 phrase， 一个名词来形容我们的信仰。总会挂一漏万，总会顾此失彼，总会有一些不完全。但是如果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要把整个的神的恩典讲得那么完全，把神人把我们的信仰讲得那么完全的话，我比较喜欢用一个概括性的 phrase， 就是因信称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仰里最重要的。因信称义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得救就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完全是上帝因着他儿子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当中我也知道台福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这几年比较喜欢这个改革宗神学。如果改革宗神学在讲上帝的时候，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喜欢 John Piper 的东西，就知道用简单的说，我们整个的信仰可以说是 Glory of God， 上帝的荣耀。那其实我觉得这些地方都不是冲突的，我们都在讲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这边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对，你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强调，不同的神学家或者不同神学院出来的人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说法。不过如果是正统的，我们都说一件事，就是我们人100%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荣耀，上帝让我们到他那里去享受一切的美好。因此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依靠上帝，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这个是在保罗讲了上帝的整个的救恩计划，在罗马书第11章最后讲，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在座的慕道的朋友和基督徒们，请记得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上帝，我们信仰的中心不是人。人非常的重要，但是人的重要完全要在肯定了上帝以后人才重要。人文主义的失败就在想要肯定人而不要上帝，结果人也没有了。庄牧师是讲后现代的专家，我想我不要在这里班门弄斧。我只是感觉到，当我们看从启蒙运动以后，甚至稍微早一点的，当西方的世界弃绝了上帝，说我只要人，衡量万物的尺度是人，我只要人不要神，我只要理性不要启示，到经过这400年的发展，结果是没有神，人也没有了。现在后现代，我看人在人的眼中算不得任何东西。我看过有一个被共产党虐待的一个人哈，他问那个向他动行刑的那个人，他说：“你们这样虐待人，这样伤人，这样杀人，动不动，这是斯大林时候的时候，动不动就杀这么多人，动不动就把我们打，折磨，你们心里没有一点痛啊？你们心里没有一点难过？” 哦，那个共产党的回答真是对所有 materialism 或者唯物主义或者现在哲学上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 physicalism， 就是不讲任何 spiritual 东西。他说啊，当你拿锯子去锯一个木头的时候，你要做一张椅子，你把一个树锯下来，叽咕叽咕锯下来的时候，当你把钉子钉到那个木头里钉进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木头好痛啊？他说你不会觉得很痛。他说我们共产党看人就是物质，对物质你就尽量的改造。哦，这好残忍呐！可是我要再对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想照我的看法，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尤其信主的哈，我看大多数我们的头脑都是比较用在理工方面的，我们的哲学的思考能力可能稍微差一点。不过我倒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是说我们求主，我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多思想一下。我非常相信一件事，根据圣经，我相信一件事，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人最后自己也会失落。当你没有启示的时候，最后理性也没有一个立足点，后现代的表现就完全证实了这样的情形。完全是人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我在念伦理的时候，有一个 Oxford 的一个二十世纪很有名的伦理学的专家 R.M. Hale， 那么他就说了，他说我们从理性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一件事，你无缘无故的把一个小孩掐死是错误的，你最多只能说这是一个让我们 feeling 上很不舒服的事，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证明。如果各位你喜欢念法律的话，法律哲学里面也在讨论这些事情。尤其在二次大战以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又是年老的才看过这个电影啊，是非常棒的一部电影，希望你们能够去看。纽伦堡大审，Spencer Tracy 演的，那个是一个黑白片。纽伦堡大审就是演在二次大战以后审判纳粹战犯的一个电影，那个当然是一个小说，但是跟事实有一点接近。纽伦堡大审里面在审判这些纳粹，他们犯下了那个真是 crime against humanity 的罪的时候，他们犯下这么多罪，他们把这么多上百万的犹太人送到集中营里面把他们杀掉的时候，他们 plead innocent not guilty， 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罪，不但没有罪，照最讲究知识理性的德国而言，各位你如果懂一点我们二十世纪的那个历史，你知道，尤其我想不要到二次大战前了，在一次大战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文明的中心在德国，你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科学，你都知道顶尖的领袖都在德国，包括我们的神学领袖都在德国，他们是最聪明的人。刚才早上吃饭的时候，跟这个北卡的那群弟兄姐妹在一起哈，当然我是跟北卡的一起吃饭，我就说哇，全台湾的精英都在你们这里，我跟 DC 讲我就会说都在 DC 这里。全世界的精英都在德国，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文学家、艺术学者，这个地方就产生了无缘无故把600万犹太人杀死的文明。我自己认为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尼采，就是因为当德国人从17世纪开始逐渐逐渐的拒绝了基督，拒绝了圣经，拒绝了上帝以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在纽伦堡大审里面，他们在讨论一件事，当一个德国的纳粹，当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他在说我没有罪，我是顺服我们的法律，顺服德国人的法律，顺服德国最高的法律就是宪法的时候，在西方的法学家不能不反省一件事，是他们已经丢掉的一个传统，就是在人间的法律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法则，那是上帝的法律。你不信上帝， 没有这样的法则，没有这样的法则，人间一切的事情都是相对的了。各位，我在讲说耶稣对门徒讲的这句话，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人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这就是十字架道理。十字架就是全心的、全意的、单单的依靠这位看不到的上帝为你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十字架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否定，否定人一切可能在上帝面前夸口的。这个十字架也是一个最大的肯定，肯定上帝对人的提升和爱。我刚刚看一本书，我又推荐一下好了哈。我刚刚看一本书，在后面有，我看到了，这个是作者是 Duane Miller， 好像我们中文翻杜安米勒牧师，那么中文的名字叫奇妙新生，这应该是中国组织学协会出版的奇妙新生，新是新旧的新。那个英文原来的名字叫 Out of the Silence， 我简单讲一下。 Duane Miller 是在 Houston 一个教会，他的教会好像有30,000人，在美国是非常大的教会。那么他在那个教会做助理牧师，他也曾经在离开那个教会到附近一个教会牧会，但是还是在这个教会的一个组织学做组织学老师。 Duane Miller 他在应该是1993年的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他的喉咙非常的痛。那一天回家以后，他喉咙很痛，然后继续的越来越恶化，越来越恶化，然后就开始一个相当长的医疗的阶段。他在 Houston 最好的 Baylor 的 Medical Center 有一个13人的小组专门医治他。他在3年之内有69个 Doctor Specialist 医治他的喉咙，包括Pavarotti 和 Frank Sinatra 这个最有名的歌星的那个医生医治他。有一次在瑞士的全世界的顶尖的这个医治喉咙的那个 specialist 大会里面，他的医生把这个拿出来做讨论研究的专题。在3年的治疗里面，他们本来找不出任何的毛病，只知道他的声带是受了很严重的伤害。那个照片、那个摄影都是很可怕的。那么到最后，医生诊断的结果就是有一种医生不太知道的病毒侵害了他的喉咙，以至于他的喉咙、他的声带神经受到 permanently 的 damage， 永恒的伤害会越来越恶劣。3年之内会，这个在诊断以后18个月以后，决定大概2年以后会完全的失声。那么 Duane Miller 是牧师，跟我们一样是基督徒，跟我这几天讲的一样，我们在讲信主、爱主，任何时候主是可靠的。说起来都很容易，做起来真是很难，每一次的经验都很难。那么 Duane Miller 牧师他也会讲，就跟我一样，我也会讲啊，我们要信靠主啊，患难艰难的时候信靠主，主会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主是听祷告的神，主是真实的，主是保护我们的、爱我们，这我们都会讲。可是一碰到现实，我们真的很难克服。我们也感谢主，神让我们碰到这些现实的艰难，就让我们逼着我们不能不把这个信仰不能不把上帝的话变成真实的。在以赛亚书应该是3章还是2章那里讲到说，耶和华说，我要把这个你们所仰赖的水和食物通通断绝。上帝让我们去信靠他，让我们全心信靠他，常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依靠的东西一个拿去。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慕道的朋友，对不起啊，尤其是全美精英的那个所在的地方啊，不管是 DC 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啊，当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聪明的时候，你真的不要逼上帝把你引以为傲的智慧能力拿走了你才去信靠上帝。让我们在一切都很富裕的时候被神光照，接受他，去信靠他。Duane Miller 在他疾病越来越恶化，他声音越来越沙哑的情形下， 哦，他当然也是灵恩派啊，或者最好的医生也都找啊，但是都没有好，而且恶化。他很跟他妻子的关系也紧张，甚至很恶化。那么跟神的关系也曾经紧张恶化，当然都是起起伏伏。他的信仰还是好，所以服了以后又起。他后来不太能够讲道了，所以他就辞去牧师的工作，做其他的工作。那么但是情形越来越恶化，随着他的病情恶化，他的经济各方面状况也越来越恶化。那么当医生说就是找出他的病因，然后说他大概只有一两年还有一点点声音，以后就要完全没有以后，他真是很难过。不过他还是在教主日学，还是在 Houston 的 First Baptist Church 教主日学，教他那因为那有两三万人的教会，所以他的主日学只是其中一班，大概有两三百人。医生说他越来越恶化，他也越来越恶化，在他甚至想要自杀。各位，我们传道人一样会想到自杀，得罪上帝，因为你绝望了。想要自杀后，因为后来他的工作什么工作都没有了，然后原来都有 insurance cover 他的这些 medicine 的 cost， medical 的这个 cost， 到后来没有了，在他好像就是一两个月里面的那个 medicine 的 bill 就有3万多，那以前的那些都已经还是 cover 掉了。哎呀，真是很沮丧。但是那个时候有人帮他做了一个麦克风，那个麦克风很灵敏，他可以用很小的声音讲道，他就用那个的麦克风呢来讲道。那个是在查经，应该是1996年，我忘记是十，好像是10月不知道几号一个主日，他那天就在查经呢。那天是查两篇诗篇，不是全部，有一篇呢是查诗篇68篇，然后呢诗篇68篇只讲几节，其中有一个是19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然后它的重点呢是在诗篇第103篇，各位我们都很熟悉，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他用的是 NIV， NIV New International 在103篇的第4节，我们中文是翻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NIV 的翻译是他救你的 soul from the pit， 从 pit 就是深坑中把你救醒。他就用他那非常沙哑的声音，借着那个很好的麦克风在讲。他救你的命，脱离 pit。 他 pit 一说完，他的声音恢复了，他呆住了，他在讲他救你的命，脱离 pit， 底下已经开始震撼了。各位，这个在那本书里有一个 CD， 有现场的。他后来完全的康复了，他的医生不是基督徒，因为这个医学的证据太多了，那个照片，那个 X-ray， 那各样的那个数据是不能否认的，就在那边。那其中一个很非常明显的就是他的喉咙，他后来他去看他医生，那医生跟他讲说，你看这是你以前的喉咙，那上面非常多的疤痕。然后在他好了以后，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好，而且是立刻的完全的好。在他完全好了以后去检查，他们照的片子给他看，他说你看这个照片，他说我稀奇的不但是康复了，而且我稀奇的是连疤痕都没有，完全的医治。杜安密勒说，在他最灰心最绝望，而且因缘际会在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一个个诊断，然后决定是会越来越恶化，而且他们的诊断也是正确的，的确越来越恶化的那个时候，神把他医治了。 Duan Miller 牧师说，他觉得神立定心意要得到荣耀，
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神说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叫凡有血气的在他面前连一个也不能自夸，这就是十字架。各位我也赶快讲哈，杜安米勒牧师他的神学很好，他相信神的医治，但他更相信神的全能。他非常，我们基督徒真的有的时候在做见证讲道的时候，报喜不报忧，哎呀神的见神工作啊怎么好，又怕全部讲出来会丢神的脸，所以那坏的部分就没有讲，光讲那些好的部分。各位你不必帮上帝做 defense attorney， 他不需要律师替他辩护，他可以承受任何的丢脸，十字架是他最丢脸的事。十字架是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掉了，羞辱的死掉了，对上帝对耶稣都是丢脸的事。神学家2000年来都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有一个十字架。这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 Dwayne Miller 讲的真是很对，我们的上帝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这个是引自耶利米书的一句话。耶和华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财主不要因为他的财富夸口，勇士不要因着勇力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荣耀归给上帝，他在掌管一切。杜安米勒他的神学很好，他很诚实的把他的沮丧也讲出来，他很诚实的把这个神迹的，实在是那些科学家不信主的科学家没有办法解释的神迹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他也说了，他感谢主，在他那本书里面《奇妙新生》里面有说，他说就在我得医治的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我忘记40几岁得癌症过世，他说他一样爱主，他一样有妻小要养，他一样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死，神照我们理性应该医治他，可是神没有医治他。我感谢主他把这件事也讲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报喜不报忧，我们什么都讲，我们讲全备的福音，我们讲全备的神，我们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包括在传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不管你是哪个神学院，不管你是哪一派的，我们传讲的是全本的圣经。全本的圣经我们很难用一个教义来涵盖所有的，但是我自己习惯的，如果真的时间不够，我们只能用一句话讲，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十字架道理。就我而言，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为这里讲到上帝的国度，讲到上帝的荣耀，讲到人在上帝眼中何等的尊贵。十字架是什么？背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我们全心的信靠上帝。我们信到一个地步，其他任何东西我们都不相信，或者说我们相信其他的东西，我们相信自然的法则，我们相信逻辑的法则，我们相信科学，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全能慈爱的上帝在掌管一切，所以才会有这些自然的法则。西方的思想家也说，这种理念，包括那个写中国科技文明史的 Joseph Needham， 他说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一些 technology 的理由，就是没有这种信念。什么信念？圣经的信念，基督教的信念，就是这个宇宙是在一个全能合理的上帝管理之下的。你有这种信念，才能有那种科学法则的观念出来。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其他都没有。所以我们单单的相信上帝，不仅在科学上的事，不仅在经济、生活、婚姻每件事上，让我们承认一件事，我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承认这件事，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全能，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全然的相信他，我们知道他的真实，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我们知道他的爱。各位，我们怎么知道？又很抱歉了，我们的神学不太好，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有一首诗歌不是说吗？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 我知道神是爱是因为万物告诉我的。各位，这个神学实在不太好，因为万物不会告诉你神是爱。一个生下来小孩他是残障的，好像没有告诉你神是爱。一场大地震死了100万人，好像没有告诉你神是爱。一场龙卷风死了许多人，好像没有告诉你神是爱。我们生活中碰到的艰难，好像没有告诉你神是爱。不过这首歌还是可以唱，万物都告诉你神是爱，是因为另外一件事告诉你神是爱。神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让你知道上帝是爱。建立在这件事上，其他每件事上都告诉你上帝是爱的，每件事都让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又真又活的，是全能的。因此十字架，我再说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叫我们十字架叫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生和死，就是他的流血的死和他的复活，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有一位上帝，他慈爱，他全能，他爱我们，唯独借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到他那里。我们肯定科学，肯定文明，肯定文化，肯定这一切，但是肯定这一切是必须在否定人不靠上帝所做的一切。我们说的，我们必须否定人如果不靠上帝，当然可以有很多的科技文明的产生，那是上帝的怜悯，而且这些科技文明产生不会有持续的效果。教会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教会，什么时候基督徒，什么时候牧师，什么时候神学生，什么时候说我忘记了，我不过是最卑微的，比虫还不如的，我什么时候忘记了，我什么时候自以为我聪明能干，自以为我比别人优秀好，不敢说比所有的人，起码比相当多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人这样想，我们就不是在背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得救。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你靠着自己，靠着人的一切要得到的，通通都要失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不管是教会的工作，家庭的工作，不管是文明，不管是任何东西，你如果不是信靠上帝得着的，通通都会失去。为主，为着信靠上帝，为着荣耀上帝，你所可能失去的一切，神会加倍加倍的给你。这个叫做十字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教会都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教会的软弱，基督的软弱，常常就在这一点，我们不想有十字架，我们不想与主同死，而我们想要有那个复活的荣耀，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把神当作第一位，不但当作第一位，我们把神当作唯一的， He's not only the first, He's the only。 如果我们不把他当作一切的，我们会 lost everything, 我们什么都会失去。今天我也要用一个人他的一些经验来说到这个舍己依靠上帝，把全然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全然的爱上帝，全心的爱上帝。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我知道我每次讲这些道理的时候，或者引这些圣经的时候，在现今的福音派里，包括华人的福音派都不喜欢。哎呦，这是一种避世主义，这是一种属灵泛属灵思想，这是一种不关心人间疾苦的思想，我们应该打破这些。我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这种所谓比较前进的福音派说，哎呀，那些黑人灵歌里面说这世界非我家，这种诗歌应该禁唱啊，什么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是我家，我们只有这个地球，只有这个世界，不要一天到晚想天堂，不要一天到晚想上面。各位，这都是违反圣经的话。圣经叫我们不要思念世上的事，圣经的确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因为避免困难，躲避困难，我们就故意引这些经文来 避来逃避我们的责任。事实上，一个爱上帝的人，一个全心爱上帝的，一个不爱这个世界的人，才能给这个世界有最大的贡献。其实道理很简单，各位，你的公司要用一个人管钱，你用谁来管钱？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是不爱钱的人嘛。你给他管钱，他是爱钱的人，他会贪污的。管钱的人必须是不爱钱的人。神把这个世界给你，神把文化给你，神把科技给你，神把财富给你，神把名誉给你，神把能力给你，你必须不爱这些，否则你会被这些东西 corrupt。 这些东西是上帝所造的，非常好，可是这些东西可以用，不可以靠。我现在在讲的就是那个也是奥古斯丁以来的一种正统的神学思想，世界的万物所有的 creature 所有的东西，包括知识、学问、文化，这所有的一切，包括婚姻、家庭、政治，这所有一切看得见有形无形的东西，因为创造的教义，因为管理的教义，我们都肯定它，我们说这是好的。所以基督徒非常积极的入世，可是我们又因为人的罪恶，喜欢把这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看不见的上帝，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我们唯有在唯一爱上帝、单单爱上帝、不爱世界情形之下，才能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我看在西方的历史里面，不管在文明在科技上能给这个世界有贡献的，就是那单纯爱上帝的人。事实上这又没有这么难了解的，没有这么难了解了。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科学家，我觉得台湾的科学不容易发展，我觉得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大陆我不太知道，我台湾我自己接触太多这些知识分子，我觉得不容易发展有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除了在那个求那个学问之外，我们在求名求利。你看很多这些大学教授啊，中央研究院院士啊，一天到晚想到是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我什么时候能够发表一篇论文，让人家看得起？注意，他看重的是那个名，不是那个真理。这种就不太容易真的发现了真理。你心里不是百分之百的专心在求那个东西，你在求，就好像，对不起，姐妹，你如果随时在注意到是不是人家在看我，我知道姐妹都在注意人家是不是在看她的时候，你就不自然了。我很喜欢一个科学家叫 Richard Feynman， Feynman 讲过一个他的故事。你们知道 Feynman 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概最聪明的一个物理学家。他说他在 Princeton 做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老师 Wheeler 有一天跟他说，他们有那个 seminar， 那时候全世界顶尖的一些学者，包括 Einstein， 包括还有 Pauli，还有几个那个时候的有名的数学家哈，哎呀，我现在一下叫不出那个数学家名字。那么都在 Princeton， 那么他们有的时候有个 seminar， 会有一些讨论，那都是世界顶尖的人，我有几个人，差不多个位数字。那辉勒说：“哎 ，Feynman 啊，你最近写的那个东西啊，我觉得不错，你要不要在我们的那个 seminar 那里 present？” Feynman 说：“当然好啊。”然后老师说Polly 可能会来。哇，范敏说我的脸已经开始绿了，因为 Polly 是全世界最苛刻的一个物理学家，他有的时候批评会这样讲，爱因斯坦头脑不是总是很清楚的，你看他批评的多厉害哈。还有那个数学家谁谁谁会来，哦，那好像是一个匈牙利人，我现在忘记名字什么。哇，翻面脸又绿了。哇，这个大学者会来，那怎么办？还有谁谁会不会来？然后最后他说，爱因斯坦可能也会来。他说我呆住了，我只不过是一个研究生，要跟这些人 present。各位，这好像是一个神学生，或者还是一个平信徒，他有一天要讲到，格里汉要来听，哎呦， 他说我呆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天他非常紧张在预备。好，然后来的人不多啊，十几个，果然都来了，包括爱因斯坦。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紧张的不得了，然后他就开始在黑板上开始 present 他的东西。他说当他开始 present 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这个奇迹在他一生中不断的发生，其实不是什么奇迹。他说当他 concentrate， 当他专心在他的这个 subject 上面的时候，他专心在他所要表达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他忘记了底下的任何一个人，他就把它讲出来了。他说我的紧张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讲道学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情形，讲道学的时候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讲道学的老师说啊，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的课哈，我让你们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手势，你讲到的时候你手要怎么样放。好，现在请每一个同学上来，你只要讲一分钟，短讲一分钟，我让你注意的就是你的手怎么放，你的手要放在哪里，你要怎么做，一分钟的时间就好了。每一个上来人这样都不对呀，怎么放都不对。老师最后说你的手怎么放，最好的办法就是忘记你的手，忘记你的手，注意什么，注意上帝的话，注意什么，注意上帝。各位，我真的觉得今天神学院很多的错误求主赦免，我常常有这些批评。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上讲道学的时候讲这个讲那，如何起承转合，如何分段，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讲到的最重要当然是上帝的话。如果还有一样很重要，就是各位你们是最重要的。我讲不是要 present 表示哦，康牧师真是博学哦，口才流利哦，讲的笑话只比张牧师稍微差一点而已啊，还谢谢你们的鼓励，再长一点多好。如果我想这些，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我所讲的一切在上帝面前是不蒙祝福的。求主让他的爱，他的圣灵充满我，使我在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你们的灵魂，想到的是你们的收获，不是我自己。这个叫做舍己，这叫十字架。这个舍己和十字架是上帝开始做的工作。如果上帝不吸引我们，上帝不用他的荣美，不用他的爱吸引我们的话，我们心里充满了就自己的名利富贵。这一点我也要说哈，我觉得不管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或从台湾来的，我们这一方面都非常的需要被对付。我们心中的名利心，特别是名，我比你棒，太霸占我们了，这都需要有十字架的爱来破碎。我们能够破碎，能够跟随上帝，能够撇弃一切，因为那个十字架的爱在吸引我们。有一个英国人哈，叫 Edward Schlittle， 这个人不是诗人，但他写了一个算是诗哈，很感动我。他那个诗的名字，如果英文我记得应该是 The Mark of God， 上帝的记号。他在那里那个诗里面，他问一个问题，他问说：“上帝的记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各位，你知道 Mark 吗？在一个男生的衬衫这里有一个打马球的那个 mark 的意思，就是说他穿的那个衬衫是一个很贵的衬衫。你戴的手表上面有个 mark Omega， 那表示那是一个很贵的手表。你开的汽车有一个噔噔噔哈，那是一个很贵的车，那个叫 mark， 有那个 mark 就是通常就是名牌Mark。 那么以前 MIT 是一个很好又很坏的 Mark， 很好就是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那是很好。 MIT 如果是 Made in Taiwan， 那就是很烂。这个 Mark 的意思现在不断的在改变。
我们看名牌，看牌子。那么上帝有没有 mark？ 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看到，哦，这个是上帝？有没有这个？上帝有没有在这个世上留下记号？哦，或者是有一些文学想的 fingerprint of God， 有没有上帝的痕迹？有，我可以跟你讲，全世界包括你我都是，在陈进兴、毛泽东身上都有上帝的 mark。不过我们先不要讲那些。在讲 Edward Schlitter 诗之前，我要讲在马可福音，马可其实四福音书里多多都讲，在马可福音里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声的呼叫。马可福音的记载是他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他这样大声呼叫之后，有一个百夫长听看见耶稣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百夫长都是非常正面的。这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觉得你不懂的话，你会觉得这百夫长真是神经病。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各位 ，the mark of God。或者 the mark of the son of God 的 sign 是什么？那个 sign 那个 mark 那个记号是什么？当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行了神迹，喂饱了五千人的时候，那是一个 mark， 那是一个 sign， 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他 perform 一个 miracle。 各位，这个人啊，在一张画纸前面，画一个素描，哇，画得这么棒，那显示他是一个画家。当耶稣行一个神迹的时候，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当耶稣有一天驾着云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我们会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当他行神迹充满荣耀的时候，当他在变相山上变了，他全身变得雪白，比人间所有的布不能漂那样白，比太阳还要亮的时候，我们说那是上帝的儿子。可是弟兄姐妹，当他在十字架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撇弃我？哦，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各位，这个人不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听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有人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你下来我们就信你。”我那时候就说：“主啊，赶快走下来，不但走下来，把这些笑你的人挂上去。”各位，我都不是在讲一个历史故事，我不是只是在讲耶稣，我是在我们生活中包括夫妻家庭相处的十字架。主啊，把那个人挂上去。刚才张庄牧师讲，我们不要打老公了，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把他挂起来。主，你把他挂起来。神常常没有这样做，耶稣也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不但没有下来，他死在那里，死得好凄惨。死之前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他这样的凄凉？有一个人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再回想一件事，我每次来这里啊，这 DC 的弟兄姐妹，尤其年轻人都跟我很熟了，都要看康师母的相片，因为我每次都在说我太太怎么漂亮怎么漂亮。各位真的，我有多丑她就有多漂亮，你就知道她多漂亮，她真是很漂亮。那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带来了，我把我太太带来了，我太太照片带来了，那么当然是选一张很漂亮的。我们口袋里面的任何人，包括我们的祖父母，或者我们在家里挂的我们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的像，或者说邮票上每一个国家的邮票的元首、总统、国父，都是什么英姿焕发骑在马上啊，或者什么穿着戎装啊，或者怎么样啊，女孩子就是反正就是很美丽啊，什么怎么样，反正就是很漂亮。各位，你有没有 看到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文明、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人，他口里掏出来他假如说已经过世的父母的照片，是一个在棺材里面，不会吧，太难看了。各位，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很奇怪的一件事，基督教的历史上，我们在画我们主耶稣的画里面最多的就是一张死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最多画的不是他升天的，不是他驾云降临的，不是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不是他在变化山上变相的，这些都有。但是为什么在基督教历史上，你有没有想过，一想到基督，最多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死的，非常残酷的。有一个 Grenoble， 他画的，哇，那你看到他钉十字架那个，真是好凄惨。为什么我们画这？我们基督徒有变态啊！第一个多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第二个多的是他在马槽里的。同样，我下次把我太太带来的照片，不会是一个月大 baby 还在换尿布。我不要看这个，我要看他二三十岁的照片。为什么我们画的是最多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提尔是他在马槽里？另外，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当我们在唱耶稣的时候，我们唱的最多的是什么？也是他在十字架上。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为什么我们都在唱，在画他在十字架上，画唱他的死呢？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各位，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下面还有讲一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或者可以翻译，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手中。各位，如果我拿着棒子在打小孩，所有跑掉的小孩都不是我的儿子。我在打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被我打屁股的时候，他